这个方寸论呢，是世祖道信跟牛头山法隆禅师开示的内容。因为这个牛头山法隆禅师啊，当时还没有开悟，他不了解禅宗的根本，禅宗的精髓。禅宗的精髓啊，就是心。所以这个世祖道信呢，就开示心到底是什么。心怎么作用？心怎么看这个世间？心怎么样啊？处理烦恼，这是啊方寸论。所以方寸就是心了，师父讲过啊，因为心就在方寸之间嘛，没有很大，所以一个直径啊，就跟一寸那么大，也没有太大，所以方寸呢，就是指心的意思。所以第一句话，他讲，佛百千法门啊，同归方寸。我们讲嘛，方便有多门呢，归元无二路。方便有多门呢，归元无二路。方便是什么意思呢？你从家里出来，你走哪一条路到公司比较方便？路有很多了。但是啊，路不是公司，路也不是家，路不是家，路啊是可以到家，路是可以到家的一个路径，它是一个途径。但是路本身不是家，所以这个路啊就是方便，所以哪一条路到家最快？这个路是一种方便，方就是方位。便就是便捷、便利，所以我们如果一个人的想法啊，或是他的途径啊，发生障碍，那就不方便了。身体不方便，想法不方便，种种不方便，就代表这个方位有所障碍，念头有所障碍，生命的方向有所障碍，那就不方便了。因缘时节不对，那也是不方便。所以方便有多门啊，归元无二路，这是经常讲的话，在佛教来讲，经常会这么讲。方便有多门，事实上不只是多门啊，这个方便有多门，归元无二路。归元啊，就是归来的归，源头就是源，有人讲源头的源，有人讲原来的源，就是这个一元两元的元啊。有的人这么讲，那不管是原来的缘也好，就是一缘两缘的缘也好，源头的源也好，它有同样的意思。我们讲一缘复始，万象更新嘛，这个缘它有这么一个味道，它是初始的意思，开始的意思。所以如果用方便有多门，归元无二路的缘，如果用一缘复始，万象更新的缘，如果用这个缘的话，就是一个初始的意思。就是开始的意思，起头的意思。如果用方便有多门，归元无二路。如果用源头的源，水源的源，用这个源就代表它出生的意思。出生，水的源头在那，代表它出生，又有源头又有出生的意思。所以方便有多门，归元无二路。基本上这句话是形容我们每一个人禅宗最简单的观念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心嘛。这是一个根本，每一个人的心都能够起作用，念头是作用嘛，现象是作用。我们的心没有形象，但是心可以起作用。我们会有善念，会有恶念，会有种种的念。没有这个心，你起不了念，石头木头起不了念，石头木头起不了烦恼。所以你要起烦恼，要是有情众生才可以起烦恼。你才有资格起烦恼，才有能力起烦恼。木头、石头起不了烦恼，所以烦恼是心的作用，念头是心的作用，现象也是心的作用。为什么现象是心的作用呢？心没有形象，现象我们能看能听，没有这个心，你反应不出来。你没有这个心，你没办法呈现出来。如果你是一个石头，是一个木头，你没办法呈现出现象的不同来。所以每一刻我们走到哪里，每一刻的现象不同，每一个时间、空间、 条件的不同，现象都不同。但这个时间、空间、条件，这个现象被呈现出来，是被什么呈现呢？被你这个心呈现。所以心呈现出现象的不同，条件的不同，就像心起善念、起恶念的不同，就像心起情绪的不同，就像心起啊一种感觉的不同一样。没有这个源头，没有这个头，你不会有念头，你也不会有感情，你也不会有感觉，你也不会有难过，你也不会有妄想，你也不可能了解前面这是一道墙，你也不能了解这是树。石头没办法了解旁边是一棵树的，有情众生才会知道这是一棵树。所以你要能够呈现出，第一个你要了解哦，这是一棵树之前，你必须有能力呈现出它是一棵树，呈现出来就是一种能力，没有这个能力你呈现不出来。你心起恶念，就是心呈现出恶念，你不是有情众生，简单的讲，你不能造成现象变化，你就是不是一个完整的生命体。你能够造就出生命变化的，那这个是一个生命体，这是一个主动的生命体。所以先了解这个东西，所以一切啊都是心所生，离开心什么都不存在。没有这个心啊，这是禅宗的观念，没有了这个心，一切都没办法存在。简单，没有这个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不能起念头，你不能起念头，你不能有感觉，你不能打妄想，你不能有执着，你没办法呈现出现象，那就是死东西。所以师父经常问一个问题，大众要了解这个观念。我们讲是有情众生，我们讲是有情众生嘛，我们讲 sentient being 也好了， living being 也好，什么东西让你变成活的？我们是活人，我们不是死人。什么东西让你活着？活着的意思是什么？用医学来讲，你脑波不断持续，这个人脑波没了就死了嘛，心跳就停止了嘛。什么东西让你不断有脑波？就是你不断有想法嘛，有想法才有脑波变化嘛。什么东西造成脑波变化？什么东西造成现象持续？能够造成现象持续，能够造成念头持续，能造成脑波持续的，能够造的这个东西，把你变成一个生命体，把你变成活嘛。你可以起善念，所以这个刹那你起善念，下一个刹那你起恶念，那你不是活吗？如果你的心只能一直起善念不会改变，那就是死的。这不是生，这不是有情，是这么一个观念。所以啊，恶念不本身不会起恶念，物质不会生物质，是有一个东西能够起恶念，有一个东西能够起善念。所以能够起恶念，能够起善念，能够打妄想，能够呈现出现象的这个东西，它本身不是恶念，它本身也不是善念，它本身也不是现象，它本身也不是情绪，这个东西是一个空的东西。在佛法来讲，那禅宗讲，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心，每一个人的心是空的。这个心如果是有，有不生有，有不会生有，是什么意思呢？恶念本身不会生恶念，你不可能在橘子树上面找到另外一棵橘子树长在它上面，一样的观念，有不会生有。所以每一个人的这个心让它变成是活的，你会有想法，想法是被生的，你会有情绪，会有感觉，情绪感觉是被生的，你走路会看到不同的现象，不同的现象是被呈现的。所以你能够造成念头的变化，感觉的变化，所以有一个东西让你变成一个活的东西，这个东西就是你要找的。这个东西没有找到，你就是死的。在禅宗来讲，这就是死东西。因为你只知道善念，你只知道恶念，你没办法找到起恶念、起善念这个头，所以你的生命这个主体你没办法做主。就禅宗来看，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所以什么东西让你变成 alive？ 什么东西让你变成一个 真菌病或是 living 病，变成有可以起作用，可以有念头，可以有生命的现象变化。生命的现象变化是从生命的源头起出来的。所以今天有个居士啊，这个秋莲问师父一个问题，他说有时候这个风水师啊，他就告诉我们，这个不能摆这里，这个要摆那里，这个摆那里啊，这个运就会转。但人有很多业，每个人业的层面不一样。好，人的长相就是一个风水，你的鼻子为什么这么长，眼睛为什么这么长，身体为什么这么长，就是风水啊。四大嘛，风水就是四大嘛，地水火风，就是物质现象的组合，就是风水嘛。物质现象的组合不同，风水就不同。身体也是物质现象，内脏的位置，内脏的情形也是风水现象，人际关系也是风水，房子也是风水，所以风水无处不在，你广义来讲。所以人的业，因为人的心可以起作用，人的心起出来的作用就是心念呈现，心念具体化的呈现，你不同的心念就有不同的风水，你不同的心念就有不同的关系。所以啊，你如果把一个东西移走了，好像风水改变了，把这东西移走，移到这里啊，会改变了，命运会改变。那意思就是说，你以后有问题，你就拜这个东西就好了，因为它是你生命的源头，它可以让你改变命运。事实上不是，它只是你生命当中的条件之一。如果你改变的是重要条件，生命会转变，因为生命是个组合体，是条件的组合，现象都是条件的组合。如果你改变的，简单来讲，这里很多灯，你去照一个灯亮呢，这个灯没有电源它不会亮的。如果你今天是开这个开关，灯就会亮。开关这个动作就是主要条件，你可以改变这里的现象。但是你今天如果啊不是开开关，你去装电灯泡，你去摸电灯泡，换电灯泡，你不开开关，纵使你努力，纵使你把电灯泡变得再大，比地球还大，都没有用。你改变的东西不是主要条件，虽然你做了很多努力，你想想看，你把50瓦灯泡变成100瓦、1000瓦，它会亮吗？不会亮，因为它改变，你有没有改变？你有改变，它改变的不是主要条件，所以它是被改变没错。所以要知道，一切的生命现象都是条件的组合，你改变某一些条件，某一个条件可能造成生命有所变化，现象有所变化，但是你改变的东西如果不是主要条件，你的生命一样会变，因为你改变其中一个条件，你改变构成生命的其中一个条件，这个条件变了，当然你的生命会变化，只是它如果是一个不是构成主要条件的，不是构成生命主要条件的这个条件，你改变它，生命也会变，但变得不多。如果你改变的是主要条件，你的生命就会变化。所以这是一个观念。所以这个东西摆在那里，好，或是这个花盆摆在那里，这个水鱼缸摆在那里，这只是生命当中这个诸多条件当中的一种条件。你是不是缺这个条件？不一定。你改变这个条件是不是必然？它没有必然性。那么多店收起来的人，他们都有摆鱼缸啊，那哪一个赚钱？不是这么讲。所以啊，这也是一个很实在的问题。所以风水不是没有，风水一定有。风水就是你心念的呈现，就是你业的呈现，就是风水嘛。你长相就是风水嘛，身体的结构就是风水，内脏情形就是风水，人际关系就是风水嘛，就是四大的条件组合。所以很多情形啊，为什么那么多例外呢？他们有个居士啊，以前啊在台湾也卖很多水晶啊，那很多水晶店啊，卖很多水晶，他叫人家来买水晶啊，很好啊，办公室摆一个水晶啊，聚气啊，很有磁场啊。不是水晶店到最后也关掉了，那店里面水晶比别人都还多啊，为什么会关掉呢？那你家里才摆一个呢，还不够呢。换句话言，他如果把家里全部水晶都摆在你家，你家也会倒掉一样，因为他也这么摆嘛。这是一个现实问题，要知道条件，人啊 不要想从改变这么多条件当中一个条件去改变你的生命，但是你也不得不从改变条件当中来构成生命的变化。但是你改变的是不是主要条件？你要知道，你改变的如果不是主要条件，你改变的是次要条件，根本不重要条件，你要变都很难，你只是徒劳身心。就像你把电灯泡，家里电灯泡换成1000烛光，你不知道开关，它一样不会亮。你很努力啊，全世界都找遍，你才找到一个1000烛光。就像你全世界找到一个最好的夜明珠，很难找啊，摆在家里会变多好吗？那不一定啊，有时候是徒劳身心。所以先要了解，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心，这个心就是生命的源头，这个心让你变成活。你没有找到这个心，你活的范围很有限，就是习气主宰哦，你只会这样的活，你不会那样的活。所以你找到这个心，你才真的能够起自己要起的念头，才能够呈现出自己要呈现出来的现象。既然是这个心让我们变成活，你就要找到这个心，这是禅宗的基本理论。这个心啊，就是生命的源头了，现象的源头，念头的源头，情感的源头，让我们变成一个众生境界的源头，让我们打妄想的源头。你没有这个心，你打不了妄想，石头打不了妄想啊。有没有人说石头打妄想？全世界哪一个人看到石头打妄想？没有啊，石头不会打妄想啊，因为它不是有情嘛，它不会动啊，石头是被拿动的。所以这个观念要知道，所以师父也经常讲，我们这叫了解，你现在是什么就是什么，你现在是什么就是什么，你现在是什么，因为你把条件聚成这样子，所以你不得不是什么。这个观念要有。所以呢，师父打个比方好了，我们很多人修行学佛啊，都有这样一个观念，他在这里看师父什么事，你在这里，这是你的过去，这是你的过去，你现在在这里啊，你现在在这里哦，你现在在这里啊，你有烦恼，你有执着，你有烦恼，你有执着。你说我那么用功，那么努力，那么认真，为什么会这样子？不是，你现在不用功了，你用功在这里，应该是你过去那么用功，你过去那么努力，但是你现在没有那么用功，你现在没有努力，你只是在现在很没有用功，很没有努力当中，去想想看你过去的努力跟用功，你现在是这样子哦，你只是在想过去而已哦，因为你现在的条件把你变成这样子。所以当你现在事实上你没有在用功，你没有在努力，你心态没有调好，这是你的现实，所以它会这样子，很正常。你不能想说我那么用功，我那么努力，但是这个人确实没有用功，没有努力啊，不是吗？你懂师父的意思吗？你不能说我那么用功，我那么努力，不是，是这个人那么用功，这个人那么努力，所以他不会，因为你现在没有那么用功，没有那么努力，所以你会这样子，这正常，这合理，不是吗？所以你不要在这里想那里。一般人讲啊，你看我那么护持道场，我赚那么多钱，布施那么多，为什么我会这样子？你不这样子才怪啊，你一定会这样子啊，因为你现在没有这么做啊，因为你现在有这个毛病嘛，你现在没有这样子啊，所以不能用现在想过去啊，这个因果关系要很清楚，这要很清楚啊，清楚这个才知道怎么去努力啊。所以我们一个心念，一个心念，一个现象，一个心念，一个现象。你不能说奇怪，我一直起哭的念头，为什么我不会笑呢？一样的道理啊，你既然一直起哭的念头，你怎么会笑啊？唯有你起笑的念头，你才会笑啊，这是合理的啊。所以为什么这么讲呢？很多人会想啊，我那么护持，那么用功，为什么会这样子？那你要知道，你会这样子就是有这样子的因缘嘛， 就是有这样子的念头才会这样子嘛。所以你一个因一个果，一个因一个果，一个因一个果，都是很正常的，它都是连接很直接的。你不能把这个因会导致这个果，但是你现在没有这个因，你想导致这个果，那不可能。或是你有这个因要导致这个果，你不能说你有其他的因导致其他的果，而这个果不会生，不是的，因为你已经起这个因了，它必然会有这个果。所以你不能说我起了很多哭的念头，为什么我不会笑呢？或是我现在正在哭，那我为什么我起了那么多笑的念头，为什么我现在会哭呢？一样的意思嘛，因为你现在正在起哭的念头，所以你会哭嘛，很正常啊。你不能在哭的时候想说我起了那么多笑的念头，为什么我不会笑，我正在哭呢？这就是因果问题啊。所以不能想说我过去如何如何，而是你现在是如何如何比较重点嘛。因为我现在正在起哭的念头，所以我根本不会笑，很正常。你不能说我起了那么多我起了那么多笑的念头，为什么我现在会哭？哎，你现在正起哭的念啊，一样啊，这是因果关系嘛，要知道。所以我们修行要把这个观念弄清楚，一个因一个果，一个因一个果嘛，笑有笑的果啊，哭有哭的果啊。所以修行先必须把所有的观念通通放下，把所有的想法通通放下，看现实，现实是什么就说明你是什么，不要想，想没有用，现实已经告诉你的努力这样子，师父经常讲嘛，不要谈说你有多努力，不要谈说你有多用功，不要谈说你有多护持，不要谈说你有多精进，不要谈太多事情，你现在的你就是你现在的心境，现在的因缘，你正在走这个路，这是实在话，不要去解释它，一解释没有用，这个要先放下。从现实修行，第一个要从现实实际当中来检讨，来反省，来看到问题，因为现实就是现实嘛，实际面就在这里嘛。你为什么会这样实际面？你应该来检讨我为什么有这个实际面，不要谈我，不要谈我不应该有这个实际面，不用抱怨实际面了，应该要了解你为什么有这个实际面，你现在为什么这样子，不要想说我不应该是这样子，没有不应该，因为它存在，你的不应该没有意义，你应该想说我为什么现在会这样子，为什么，先接受为什么，这个很难，但是你不得不做，不这样做改变没有机会，修什么行都没有用，真的，因为这是事实，你为什么会这样子，你所以师父才讲了，不要告诉师父你有多努力，你现在的样子就告诉别人你有多努力，你所有的努力只能把你变成现在这个样子，这是事实嘛？所以你不要自己催眠自己我有多努力，事实会告诉你你有多努力啊！我那么用功改变自己啊，我那么用功赚钱，我那么用功想要把这个关系弥补，我那么用功想要把这个人际关系要变好，我那么用功想要成道开悟，事实告诉你嘛，你做了多少啊，这很正常，这观念要有，所以先把观念放下，自己的观念先放下，自己观念不放下一定吃苦，因为你的想法已经抵触事实了，所以不应该去抱怨事实，也不应该去问说我为什么会有这个事实，你如果要问我为什么要有事实，就是说你想解决它，你先要承认我现在就是这样子，这是真的，所以不管你做过多少努力，这是一个基本观念，你所有做过的努力只会把你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所以你现在这个样子是你所有努力的成果，唯一的成果，必然的成果，没有例外的成果，它只会是这样子，你要也好你不要也好，它就是这样子，你唯有接受这个唯一的成果，它才有办法变，你才有办法看到问题，所有离开问题面的讨论称为戏论，事实一定是这样子啦，你跟别人讲我不是这个意思啊，我没有那个想法啊，我不是这么认为啊，我不是这么做的，我不是这么努力的，那什么人会说这种话，疯子啊， 你自己都不知道这个是事实啊。你说所说的这些解释都是戏论嘛，你所说的努力，你所说的认为都没办法导致这个事实的呈现，所以代表你对导致事实的呈现的这个因不清楚，所以它没办法成为。你如果对于导致事实的因清楚，它事实必然依照这个因而呈现，这个是一个重要的观念，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观念，要很清楚很清楚这个观念。所以师父经常讲嘛，这个很简单的话，行有不得反求诸己，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就现实讨论现实，就现实看自己的问题原因在哪里。因为现实已经存在了，你抱怨它也存在，现实不会因为抱怨而存在而改变呢，现实也不会因为你承认而改变，现实就是现实，你不接受它也是这样子。所以先了解现实，从现实当中去了解自己的毛病在哪里，这是很重要很重要修行的一个基础。所以修行为什么要达到无我呢？因为你自己想法太多，佛法经常讲这个观念，最简单师父经常做的比喻啦，我在这边讲大众在这边听，这师父最常用的比喻，我在这边讲大众在这边听，师父要表达的只是师父心当中的想法，哪一个人根据你的习气，根据你的背景，你今天已经造成你的习惯性思维、习惯性模式、定义模式、人格模式，每一个人的背景不同，养成的观念不同，师父表达的是一个观念，每一个人依据自己养成的习气对师父所说的话下的定义，你在接受你自己的定义，所以你接受的是你自己的观念、自己的想法，不是师父真的要表达的。师父要表达的是师父要表达的，你的定义是你的定义，是你的想法，这有两个东西，你的想法不是师父真正的想法，所以你的想法是假的，是虚幻的。所以佛法来讲，众生活在妄想当中，你的想不是真，不，那不是真，那是什么？当然是假，当然是妄啊。但是哪一个人会承认说，因为师父告诉大众，你从出生到现在都是以自己为圆心化圆，定义外面的世界，定义外面的人时事地物，而接受自己的定义，自己跟自己互动，自己跟自己的妄想互动。所以人从出生到死亡没有看过什么叫做真，没有认知到什么叫做真，没有一刻，人每一刻从出生到死亡都是活在虚妄当中，佛法的执着妄想当中。如果师父这样很清楚告诉你，你相信吗？你不相信，但是它就是残忍的事实，你要也好你不要也好，它就是这样子。你所想的不是真，你的定义不是真，如果你的定义是真，你一定是成就的人，如果你的定义是真，那就是神哦，那一定是成道的人哦。所以你的定义，你的认为不是真，不是真，那不是妄想是什么？所以为什么佛法告诉我们，这众生的无明妄想啊，这是很现实的，这是很现实面，不谈太多宗教里面，这是一个现实嘛。你有你的看法，你用你的看法来认为我的想法，那既然认为来自于你，那当然是你的看法，怎么会是我的看法呢？这是很清楚的一个因果。所以修行先把这些了解到，为什么佛法讲众生都是无明妄想呢？为什么讲妄想？为什么讲无明？是不清楚嘛，不了解什么是真，什么是假。所以修行先要了解，你做了最大的努力是努力，但是你做了最大的努力只会让你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不多不少，多一点也不会是你的努力，少一点也不会是你的努力，这是因为你所做过努力刚刚好把你变成这个样子。说不要告诉别人多努力，你现在的样子就已经告诉别人有多努力了，这是个现实面，这是个现实面。所以你要修行学佛，要把佛法变成很实际，生活很实际，改变生活的观念行为如果不实际，佛法就没有用，你就没有办法用佛法去改变了。如果你的佛法观念是很逻辑，是很理论，不能实践的，那就知道生命是很实际的，起了一个念头笑你会笑，起了一个念头哭会哭，你不从很实际面去转化念头，转化习气， 那你要改变很难。生命每一刻的发生都是很实际的发生，你改变生命的做法不是很实际，你改变的力量就会很少，改变的作用就会很少。意思说你很难变，意思说你修行没有很大的作用，因为你不够实际。所以修行不进步就给原因你不实际，你的修行不够实际，所以你没办法改变你实际的生命。所以打坐的时候啊，面对自己，面对自己制造生命的这个头，你要起妄念，告诉你要数一二三四，不要打妄想，就是很实际的面对生命哦。善念是一个生命嘛，生命现象嘛，恶念是一个生命现象嘛。你打坐静下来的时候，眼睛不看耳朵不听，你很实际的面对自己的心境，很实际面对自己的念头，很实际的面对才有办法实际的改变。所以静坐有它很巧妙的功用，要了解这个道理。我们平常念佛阿弥陀佛啊，南无观世音菩萨，这个是属于让心有个依靠。你没有办法，这个等于是我心还不知道，你现在念佛，你知道谁在念佛，你不知道，因为你这个心还不清楚，你还没有开悟。但是你会不会念佛？你可以念佛，这等于说用一个背后不清楚的东西在念佛，你还在念，这个是属于这样的关系。你在数息在用功的时候，你关照自己的心念，念头不要起来，它是这样的关系，它的关系变成这样，看自己，它不太一样，它作用不太一样，这个要知道。所以静坐的时候，你心很平静，起来的念头，你真实去面对它，因为它是很实际，是你每一刻起来的念头，有可能是你下一刻行为的基础。那你要改变的是一个结果，结果是行为来的，行为是念头来的，所以改变结果一定是改变行为，要改变行为必须改变思想观念。现象只是思想观念的延伸嘛，不同的思想观念有不同的延伸，有不同的现象，有不同的结果，这是必然的。所以我们经常讲啊，方便有多门啊，归元无二路。方便有多门，就是心可以起无量无边的作用，心可以开出无量无边的作用。方便有多门可以怎么去看呢？全世界六十六亿人口，全世界六十六亿人口，每一个人都能够看，每一个人都能够想，你的想法只是六十六亿人口当中的一种。从这边去看，就知道我们的心起作用的局限性。意思是说，心可以起出六十六亿种，打个比方啊，心可以起出六十六亿种不同的思维，你的思维只是六十六亿分之一。从这边来看，你的心量有多小？心可以起出六十六亿种想，六十六亿种想法。意思就是说，六十六亿条路都可以回到心，你只是回到心的一种路而已。全世界六十六亿人口，有六十六亿个方便，你只是其中一个方便。不管你有什么想法，一定是心所起。六十六亿人都是心所起的不同作用，而造成不同的地方，造成不同的业。存在不同的地方，讲不同的语言，所以归元无二路还是一个生命的源头。这个就是就六十六亿人口来讲，但是就自己来讲呢，你从过去到现在起过多少念头，都是自己起的。这个自己是什么？生命的源头，让你能够起念头的这个头，起初从过去到现在有这么多不同的念头，有起出这么多不同的作用，那你这个头是不是可以起出很多啊？可以起出很多，无限啊，无量啊。每一种念头都是一个作用啊，都是一个方向。所以方便有多门啊， 就是指兴起出来的作用，它是无限的。归元无二路，就是告诉我们，没有离开心的念头，每一个念头必然心才能起。所有的生命现象都是生命源头所生，不管是哪一种形态的生命现象，再复杂的生命现象还是生命源头所生。离开生命源头就没有生命现象，离开心就不可能有念头，它是这么一个观念的。所以方便有多门啊，归元无二路，我们用在佛法当中啊，拜佛也可以啊，诵经也可以啊，持咒也可以啊，观想也可以啊，学净土也可以啊，学华严、学天台、学禅、学律、学密、学南传，通通可以。当然通通可以啊，可以是哪里可以？要知道，禅是一条路，禅是心起出来的作用，密是一条路，天台花园是一条路，南传是一条路，都是心起出来一种作用。这个作用像什么？笑是一个念头，哭是一个念头，情绪不好是一个念头。那你说方便有多门，学什么都可以，那你的意思就是说，你这个哭的念头、笑的念头、情绪不好的念头、种种的念头，通通是一样吗？它不一样啊，但是它都是心所起的。所以学密是心起作用，学禅是心起作用，但这个作用就跟哭笑念头一样，它是不同，不要把它混为一谈。所以很多人讲，我要禅静双修，禅密双修。你的禅静，一般人的禅静双修，他的观念像什么？他希望能够起哭的念头，同时也起笑的念头，那这个表情就很奇怪，不是吗？世界有这种人吗？起了一个笑的念头，同时他想要有哭的作用，这是一般人的禅静双修的观念。他只是想把现象做融合，他不知道心本来就融合，心融合，现象必然融合，从心当中去融合才可能，而不是我持咒啊，我就念念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求生净土，一下子就参禅，这样叫做禅静双修，它不是这个观念。参禅是这个心在参，求生净土也就是这个心在求，净土就是这个心的清净呈现。从这边来看，不仅是禅静双修，也是禅密双修，什么宗派都可以修，因为什么宗派都是从心所起的嘛。但是一般人的禅静双修，他是想把两个平行轨道变成一个，简单来讲，他从作用当中，从不同的作用要把不同的作用变成同样的作用，作用本身就是不同嘛。你从这个心去修净土，这是一种作用，你从这个心去参禅，它是一种作用。你不能从作用当中去说它可以混在一起，它不是这个意思，禅定双修不是这个意思。你念佛，念佛的是谁？是自己。佛号是谁在念？你在念。求生净土的人是谁？是你。你的什么？你这个心正在起这个作用，你这个心现出净土的作用。参禅谁在参？你在参。明心见性是谁？你是那个心现前。从这边来看，明心见性跟求生净土，它是同样一个心所起的作用。从心来看，才有可能禅静双修，不是从现象去把它混在一起叫禅静双修，不是。所以有人讲禅静双修，我又念佛，好像我又参禅叫禅静双修，它不是这样子的，它不是这样子的。所以不是说哭的念头跟笑的念头把它放在一起，那就是哭笑双修，它不是这个意思。心起笑的念头，它就会笑；心起哭的念头，它就会哭。心可以起笑，可以起哭。从心来看，把现象收摄到这个源头，它才是双修的目的。所以，不管你诵经也好，你是要定这个心，清净这个心；持咒也是要清净这个心。所有的修行法门都是要净化这个心，先把这个心止妄想，不心外缘境，再把心的执着破掉。这样子来看，你什么法都可以修，什么法通通是一起的，因为什么法都是心法，什么法都是心所生。所以福百千法门呢、啊，同归方寸，就是方便有多门呢、啊，归元无二路。 福百千法门同归方寸，这句话比较接近归元无二路，就是收敛啊，一切的作用不离开心，河沙妙德总在心源，不管再多的作用啊，都不离开生命的源头心源，因为禅宗讲心就是生命的源头嘛，所以河沙妙德啊总在心源，一切界门定门慧门神通变化悉至具足，不离汝心，心是一切作用的根本，心是一切作用的基础，离开心妄想也不可得，神通也不可得，烦恼也不可得，功德也不可得，什么东西都不可能存在，离开生命的源头，就像你没有上帝那就没有所造的东西一样，在西方的观念，上帝没有了哪有上帝所造的，没有了，离开心就没有一切现象了，在禅宗来讲一样的道理，离开造物主就不可能有所造的现象，所以一切所造的现象都是造物主所造，这观念是一致的，所以一切啊界门定门慧门神通变化悉至具足，不离汝心，凡是有现象有作用的，凡是作用都不离开心，没有心不可能有作用，没有造物主不可能造出现象，是这么一个观念啊，我们自己要了解，一切的烦恼业障本来空寂，一切的烦恼业障本来空寂，这个话要注意一下，一切的烦恼业障本来空寂，就是说心可以起一切用，心可以起笑，可以起哭，但是这个心是哭吗？这个心是笑？不是。所以从本源来看，从源头来看，心不是笑也不是哭，就像师父经常讲的，人的这个本性，人的这个心不是善也不是恶，人的心是非善非恶，人的心可以善可以恶，心如果是善的，心如果是善的生不出恶，心如果是恶的生不出善，这个心超越善恶，这个心本身不是善恶，但是它能够起种种的作用，这个心不是叫做生气，但是这个心可以起生气的念，这个心不叫做苦恼，但是它可以起出苦恼的念，这个心不叫做快乐，但是它可以起出快乐的念，你上一刻你觉得很快乐你就很快乐啊，你下一刻觉得你很烦恼，你就变很烦恼了，因为你让念头，你让快乐的念头占据你的心，所以你会快乐，你让苦恼的念头占据你的心，所以你会苦恼，所以一切烦恼业障本来空寂，这个意思不是没有烦恼没有业障没有现象，简单来讲，一切的作用本来空寂，烦恼业障是作用的哈，一切的哭笑念头，一切的念头本来空寂，但是你不能否认有哭有笑哦，它同样的意思哦，你不能否认有哭有笑的念头，但是它的意思是说，从哭这个念头的源头来看，这个源头本身不是哭，当这个念头起出作用之后，这个心的本性它本来就是归空，它本来本质就是空，因为心的本质是空才可以起出不同的作用，这个心的本质如果不是空，那它不可能起出不同的作用，这个心如果是笑它不会起出哭的念头，就是这个心不是哭不是笑，它不是任何东西，所以它才能够产生出任何的东西，所以一切烦恼业障本来空寂，本来空寂是指起，是指生命的源头，是指造物主，一切烦恼业障是指现象作用，一切现象作用，这句话一切现象作用都是从本来空寂的地方而生，这个才是它的本意，既然本来空寂，心起出笑的念头的时候，你不执着这个笑，笑就消失了，起出作用的时候作用就消失了，因为它没有一个头，它的头是无我，起初笑的这个头，这个造物主是无我的，是没有形象的，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的，所以本来空寂是这个意思，依据本空而生出一切本有， 所以这些烦恼业障本来空寂，它不是说现象都不存在哦。所以这个不是叫你胡作非为哦，啊，烦恼就让它烦恼，执着就让它执着，业障就让它业障，不是这样子哦。它是告诉你，所有的现象的作用，生命的现象作用，这是从生命的源头而起。生命的源头是没有形象，一句没有形象的真空的东西现出一切作用，所以一切作用本身不是有根源的，懂意思吗？笑无根，哭无根，叫做本来空寂。笑如果有根，你就会一直笑；哭有根，你就会一直哭，你永远化不掉。笑无根，哭无根，你才能够变化，就是本来空寂。作用的这个源头本来就是空寂的，它如果有根，烦恼有根，你永远化不掉烦恼。所以无明有没有根？无明就是没有根。妄想有没有根？妄想如果有根，你也除不掉。因为没有根而想，才称为妄想。所以《圆觉经》上面它有个观念嘛，就是譬如你有眼睛有毛病啊，你揉揉眼睛才看到空中有花有星星啊。你不能去讨论这个星星的真假。当你这个眼睛不揉，恢复正常的时候，这个花就消失了。真的很重要一个观念，你如果没有这个心，你也打不出妄想。你要执着，要有这个心才能够执着，是不是？经常这个比方，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心，每一个人的心的性德都一样，就像每一个人都有眼睛一样，每一个人的习惯，每一个人的背景，每一个人的执着习气，就像不同度数不同颜色的眼镜，透过每一个人本具的这个心，依据每一个人本具这个心，透过自己的执着妄想而看到妄想的境界。所以没有这个本具的眼睛，本具的心，你也起不出妄想，你也看不到假的。所以不能从这个观念说明什么，这个观念说明什么？修行的重点不是要把眼睛挖掉，不是要把这个心灭掉，也不是要把现象灭掉，而是告诉你必须把这个有色的眼镜放下来，你才可以看到真。这是修行的真谛。禅宗讲立地皆真，是告诉你心没有妄的时候，心所起的作用就是真作用，就是真实的作用。这个真实的作用非真非假非空，它就是如是。心本来就能够起作用，你不能把心能够起作用这个能力这个性德灭掉。所以修行不是告诉你什么都不要，什么通通要化掉，不是，要化掉的是妄想的这一层有色的眼镜，把有色眼镜拿下来，这是修行的重点，而不是把心能够起作用能生的这个能力把它化掉，也不是否定现象的存在，而是要把中间这一层化掉，这才是修行的重点。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戴了一个有色的眼镜，看到假的世界，所以佛才告诉你一切都是假的，不要执着。他告诉你假的是因为你有这一层，你有这有色眼镜这一层，他告诉你是要把有色眼镜这一层拿掉。这个有色眼镜这一层就是每一个人依据自己的执着所建构出来的定义判断，你的思维不一样是因为你的背景不一样，你熏修的东西不一样，你的地方不一样，你的文化不一样，你造成这个有色眼镜不一样。不是否定现象，也不是否定源头，是否定这个假，把假拿掉，一切都是真。所以很经典有它的重点，像很多经典啊，大乘经典啊，一切都是虚幻的，一切都是假象，梦幻空花。那有个居士就问师父，既然一切都是假的，世间所有的东西都是假的，都是虚幻，那一修行该怎么办呢？一切都是假的啊，那干嘛要修？那不是把它通通都是假的，不用修啊？师父就跟他讲一个观念，如果这个世间上所有的存在现象都是假的，除了这些假的东西，你还找不到一个真的东西，那这些假的就是真的，你找不到了嘛？这是一个观念。师父为什么要强调这个观念呢？是告诉你不是否定现象， 而是你对现象的呈现要让它完全百分之百的呈现。你的心生命本来就会有这些现象，你的心本来就能够起出现象的作用。不是要否定心，也不是要否定现象，而是要把你对现象的执着这一层有色眼镜拿掉。修行在于做这个功夫。所以一切烦恼业障啊，本来空寂。不能讲哦，一切烦恼业障本来就空寂。我爱喝酒就喝酒，我爱吃肉就吃肉，我爱吃喝嫖赌就吃喝嫖赌，一切业障本来空寂。哦，那这个不行哦，这个要弄清楚哦。天堂地狱啊，皆为净土啊。圆觉经上面有这么一句话，这不是告诉你住地狱很好，不是这个意思哦，而是说最脏的、最垢染、最重的跟福报最大的都不离开心所限，它的重点在这里。它重点在于一切法不离心，最小的是心所限，最大的也是心所限，最脏的也是心所限，最干净也是心所限，最有福报也是心所限，最没有福报也是心所限，它告诉你这个重点。所以天堂地狱皆为净土的观念是这样子哦，你不要把它混在一起哦。一般人不知道这个观念哦，天堂地狱都是净土，哦，这个境界很高，境界是很高，这是本性，这不是你境界很高，你在地狱就已经在地狱了，你在天堂就已经在天堂了，你不能把它混为一谈哦。很多人误解这个观念哦。所以有的人在问呢，师父，这个地藏王菩萨修行那么好，怎么会在地狱呢？这是有点道理的。哎，照理讲他业很清净啊，怎么掉到地狱去呢？因为地藏王菩萨是他的愿力，到地狱去度众生，这是一个凡夫是业障重，掉到地狱去是不一样，就不要把它混为一谈。那地藏王菩萨还有一个意识，地嘛，藏，藏就是藏。我们讲藏经藏经嘛，地藏菩萨这个藏它有藏的意思。这个地藏菩萨跟什么观念呢？叫如来藏这个观念，你用这个观念去想，空如来藏，不空如来藏，空不空如来藏，用如来藏这个观念去想，地藏菩萨这个藏就是藏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摩尼宝珠，我们的智慧藏在地底下。这个地是什么？我们的执着垢染。所以在一个非常污秽最恶秽的环境里面有地藏王菩萨，就是说一切的染尘里面都不离心的意思，只是这个心的清净被埋没了。地是什么意思呢？所有东西都是从地上长出来，所有的现象都是从心现出来的。这个地是这个观念，这个地是指心地，地藏的意思就是指这个地是指心地，心尽虚空遍法界，心这个尽虚空遍法界的地含藏一切功德，含藏所有的一切，所以这样称为地藏。为什么是地狱呢？人的执着，人的执着翻越不过，你看叫你不要这样的想，你偏偏要这么想，叫你不要这么认为，就这样偏偏要这么认为，像不像一座高山翻不过去？一个人念头转不过来，像不像一座山爬不过去？好像被关在这个山里面嘛，这就是欲呀，欲就是这样来的啊。不要起恶念，不要起恶念，不要起执着念，不要起妄想念，人的执着就像山爬不过去一样，你的自信你的清净被执着埋藏在里面，这是地藏的意思啊，藏在地底下。有这么一个味道啊。所以一切因果啊皆如梦幻，金刚经上面讲啊，一切有为法嘛，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一切有为法，所谓的有为啊，就是作用法，就是作用，就是现象。一切有为法嘛，如梦幻泡影，如他讲如，他不是讲是， 古人翻译经典都是很斟酌的，几百人几千人在翻译经典，都是很有学问的人，他们用字很精准，不是差不多，古人用字不会差不多，因为是因果问题，你不能乱讲，不能乱做，差一点就是差一点，差不多就是还有差一点的东西在那里，所以古人用字很精准，所以一切有违法，如梦幻泡影，它只是一个比方，它这个如呢，这个如跟如来的如不一样哦，这个要清楚哦，师父在这里跟大众解释一下，这个很重要很重要的观念哦，不要混在一起，仔细听，如是我闻的如，这个如也是比喻，如是我闻，所有经典上面讲如是我闻，金刚经如是我闻，如是我闻的意思就是它是什么就依它是什么而现，这个如是百分之百比喻的百分之百，是百分之百，镜子就是什么东西在镜子前面，镜子就会现出那个人的像，如这个如是百分之百的呈现的意思，不仅是比喻，而且是百分之百呈现，一切有违法，如梦幻泡影的如是像，像像我很像你，这个如是像，是比喻哦，跟如是我闻的如的意义不一样，懂吗？如是我闻的如就是，如是我闻的意思就是它完全百分之百就是这样子，它是比喻也是实际，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的如是指像，很像的像啊，我很像你的像，你不像他的像，这意思是什么？一切有为法，一切的现象，一切的现象就像，它的意思是这样子哦，一切的存在的现象就像梦，就像幻，就像泡，就像影，你如果把它解释成如是我闻的如，那这个经文就变成这样子了，一切有为法是梦，是泡，是幻，是影，那就不一样了，是梦，是幻，是泡，是影，是有点否定现象的意思哦。如像梦，像泡，像幻，像影，是肯定存在，只是来比方而已哦。这个不一样，这很大的差别哦，不要把它混为一谈哦。所以如是我闻的如是是如是，不是一也不是二的这个东西，就是完全是一个东西的，就是人来照镜子，镜子能够完全现出这个人的像的，这种叫做如，这个如是我的如是这个意思，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的这个如是比，实际上是比量，它不是限量，它是像，像的意思，一切的作用，一切有为的作用就像是梦那么短暂，就像虚幻一样抓不到，就像幻，哎，你看的存在一下子不存在，是什么意思呢？就像师父讲的，你听这个声音，你看这声音存在就消失了，它有没有？有，但是它是存在还是消失？你听到这个声音，这声音是存在还是消失？好像也是存在，好像也是消失哦，它存在跟消失是同时的哦，抓不到啊，好像做梦一样，哎，梦醒了之后梦有没有？哎，好像有，好像没有一样啊。所以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如梦如幻如泡如影。你在梦的时候就有梦，你离开梦就没有梦了。你认为有就是有，你认为没有就是没有，这是一种执着，这是人的一种妄想。如露亦如电，所以他下面讲得更清楚，一切的有为法好像露水一样出现就消失了，好像电一样出现就消失了，存在就是消失的时候，他有这么一个观念，所以你不要把文字的相同的字不一定是同样的意义，不同的字并不代表意义不同， 就像历代祖师开悟的祖师说对跟说错，你不能说他们的看法不一样，应该说他们的看法都一样。两个都说对的人，他们的看法还是不一样。我打个比方，这个帽子好不好看，你是师傅的东西，你觉得啊这个很好看，师傅再仔细问你一下，你的好看跟他的好看一样吗？不一样哦。你的好看是你的好看哦，他的好看是他的好看哦。所以同样的字并不代表意义一样，不同的字并不一定代表意义不同。所以看经典要小心，不能乱想，不能自己想，要慢慢慢去练习。古人翻译经典都是很精准很清楚，都是思维考量很精准的，很用心。所以一切因果皆如梦幻，不是告诉你没有，而是告诉你它就是如，好像梦好像幻一样，因为出现就是消失的，而且一切都是缘起缘灭，缘聚在一起它就有，缘散了就没有了。这个还是属于一种教理的说法，一切因果皆如梦幻，这个还没有到达禅宗的立地皆根。他只是先把你的执着先化掉，先把你对现象定义，先把你对一个存在现象的定义的这个执着的造成假虚幻这个东西先拿掉，再来谈心起作用必然有现象，这个立地皆真，这一点是等一下再来讲，这样了解吗？他的意思是这样，当一个现象出现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对他都有看法，都有定义，但是你的看法定义不等于真实的事实，先把你定义这一层拿掉，怎么样把定义这一层拿掉，如梦幻，你看的就不是真的，不是，你看这是假的，如梦幻，这一层先扫掉之后，才告诉你心起作用必然有现象，这是立地皆真的观念，这样子就肯定心的存在，也肯定心就可以起作用，肯定本体又肯定现象。佛法是肯定现象又肯定本体，不是否定现象而来肯定本体，也不是否定本体来肯定现象，都不是。
师父阿弥陀佛，师父刚刚最后提到那一句，肯定现一切肯定现象，不是肯定本体，所以可是在请师父再次清楚一点，感恩师父阿弥陀佛。
肯定本体就偏空，肯定现象就偏有。这个心是空有一如，因为你有身体所以你会苦，因为你能够起念你会苦，因为你有烦恼所以你会苦，我不要起念，我不要有身体，我就不会苦了，这是什么观念？是不是有点去掉作用而去苦？因为有作用会苦，我不要有作用就不苦了，这是偏空。大众如果没有问题就先休息了。